那么这个我想问一个事情，
就是当我们在这个行事的时候，我们当然是越少去要有自己的这个意思，但是会不会佛家的这种这种感觉四大皆空了，我就往后感觉
它有一个先后顺序在那里。主耶稣从来没有对彼得提出这个要求，直到什么时候啊，他有一个神的启示的时候，他是针对神的启示来讲，而不是针对我们这个肉身的这个所谓的七情六欲啊，心里面各种各样的杂念，不是针对这个东西来讲，他不是讲把它放下来，而是说当神有一个意思，当主有一个托付的时候，你知道怎么把你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看法放下来。我觉得这个是他在这里来说的不可能错的一个意思。就像主耶稣讲这个教会是怎么做成，天父是怎么把这件事情做成了，他要被抓被害受许多的苦，第三日要复活，是这样一条路。彼得一听这个太不合理了，主啊千万不可，这事不可临到你的身上。是针对这个神的意思来讲，他的人的意思出来。要是主耶稣没有这样启示，那你问问彼得说主耶稣应该怎么办，他可能跟老百姓的意思一样，他应该来做王，那他大概绝对不会是去受死啊受害啊第三日复活，这个他连想都想不到。但是你把那些都放掉，要是没有神的启示是没有用的，那个就比较像你所说的这个佛家的东西。我们是因为先有神的话，知道神要做什么，对着神要做什么以及他做事的方法，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，不但钉了还要来跟从他。这个跟从的时候，你可能每一步都是与你的本性是相反的。像我们在这里也是一样，我们现在要办福音聚会了，那你说有没有用？我已经可以告诉你，怎么样？没有。他们会不会来？会来那么几个。他们听不听？听。听了以后还来不来？大概不会来。那你还做不做？做。为什么要做？主要我们做，我们就做。就针对这个东西，像这一类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像现在儿女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想法，但是我们还是要跟他们讲我们认为对，就这么简单，我们没什么好妥协的，因为这是神的话，我们已经知道将来永远的事情，这个叫做对这个世界死，这个叫做舍掉自己的生命要得到生命，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鼓励，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方向，这东西没得商量的啊。不知道这样讲呢有没有比较解答你心中的疑惑？
有。
那木安呢，你现在刚娶的媳妇，你有没有发现说结婚之后所需要的舍己比结婚之前要多很多啊？
这个不是舍己了。
哎呦，那你大概还在新婚阶段，你结婚以前的舍己，对着年轻的男孩来讲，现在国内没有一个男孩不受这种网上的色情的干扰，很可怜的，就是你想舍己你舍不掉，但你就算把它舍了，你仍然有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婚姻让我们免淫乱的事，可是你在这样的婚姻里面，你还有什么东西需要舍己？什么叫做舍己？
以前可以随便睡懒觉，现在不能随便睡懒觉了。当我微微洗衣服做饭。
为什么这个叫舍己？
因为你要舍掉自己的时间啊，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。
我那个小女儿，她现在开始打算，她要到贝勒去念书，她想要离开家远走高飞。我说你要去啊，你要先向爸妈证明啊，你到底多么有本事。他那时候去上他的管风琴，他最后一次上课是四月多，因为他后来都比较忙，所以没上课。老师就发了信来说，你对一对我们上课的记录对不对？因为我们那个学费是交给他上课的那个教会。我说你去对一对吧，他没对，他走了。他这几天到威佛去参加 camp， 我就去对。嘿，我把他袋子一打开，你知道里面有什么吗？里面有他4月28号脱下来的衣服，现在已经几月了？6月。但是你说他弄脏了又怎么样？对不对？他把自己训练好了又怎么样？因为你在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所谓的舍己，你了不起就是说管束自己，为了一些道德的标准。两个人一起过日子，你觉得这个舍己的要求是什么？基本上是为了别人了，为了另外一个人。你为什么要打扫卫生？你不打扫又怎么样？哎，因为你现在有一个丈夫了，你现在有一个妻子了，这个叫做舍己。因为你现在有一个教会了，你有弟兄姐妹了，你有福音的责任了，这个时候你开始的舍己，你这个舍己是有目标的。所以像我们牧恩觉得说，没什么要舍己，结婚有什么要舍己？这个就是还根本还没搞清楚。在婚姻 经里面最难的事情就是圣经讲的被骂不还口，自害不说威吓的话。
啊，我暴露了。
这是最，你夫妻怎么样吵架，你不可能不吵架，但是你一定要被骂不还口。可是一个男人啊，他年纪越大，他就越不可能怎么样被骂不还口，他一定要还口，他一还口那就不得了了，哦，以恶报恶都出来了。还有什么东西啊？父母亲有儿女一定是舍己的，因为你那一切的舍己为了谁啊？为了你的儿女的好处。可是主有一个舍己的要求，是叫我们为了跟从他，为了教会，为了基督的心腹，为了福音，这个舍己要求你完全的背起十字架，要求你把自己的意思，赞成也好，反对也好，通通放下来。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说，好像体贴人的意思，不体贴神的意思。但是有没有一件事情叫做太体贴神的意思，或者自己以为他知道什么神的意思，那也是一种问题。你自己太有把握了。现在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名目啊，尤其在网上有些 follower 的这些人呢，喜欢到处发表他的高见，而且对别人讲起话来那个口不择言呢，这好狠啊！他认为他太知道神的意思，很可怕。那个预定论也是，太知道神的意思啊，那个其实你搞了半天是体贴人的意思啊，太系统的神学一样，你认为你把神弄清楚了，其实神的意思蛮简单。我们这里还可以再往下看一点点，就是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脸面明亮如日头，衣裳洁白放光。那这个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，这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都是从哪里开始的？从神启示基督，基督迫不及待的启示教会，然后这个时候他要让门徒看见，这看见什么呢？这里面就有点典故，有点道理了。哎，那我们在读的时候需要注意啊，因为不但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啊，然后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向他们显现，从耶稣说话。好了，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问问题了。第一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为什么要带他们三个人上去？哎，为什么不带十二个上去？为什么带三个上去？这不好答的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然后为什么是摩西与以利亚，不是别人，对吧？为什么不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？为什么是摩西与以利亚？
先知
啊。先知是谁啊？
摩西。
先知是摩西。先知也有人说先知是以利亚。
都是先知。
都是先知是吧？一般来说，摩西代表什么？
律法。
哎，律法。哎，以利亚代表什么？
先知，
律法和先知啊，这样可能比较对一点。旧约就是律法和先知，这个两个律法和先知是对着谁说话？他们所讲的一切的话是指的为谁做见证的？为耶稣做见证。对，所以我们常常讲，你读旧约怎么读就读对了，你从里面读出来耶稣的影子了，你听见弥赛亚的声音了，你看见弥赛亚的形象，那你就读对，你就是用读那个就可以了，不要去问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。啊，雅各为什么撒谎啊？以撒为什么演化？没什么好问，你里面看见了没有？你看见基督就行了。我们最近那个阿贵修一些什么神学院的课吧，讲了一个道。以撒年老的时候不是给雅各祝福吗？那雅各是披着羊皮来到以撒的面前吗？那以撒眼睛花了看不见了，他就说：“嗯，摸着是大儿子，听着是小儿子，啊，闻一闻呢，小儿子身上有香气。”他就说呢，哎，这个是预表基督，因为这个是弥赛亚嘛，啊，这我们是披戴基督来到神的面前，哎，神呢听着我们，其实是知道是我们是小儿子，可是他摸的是谁啊？大儿子啊，我们一切的罪啊都被他遮盖啊，他闻一闻我们身上有基督的香气，所以就闭着眼睛祝福。好，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，这是预表基督，这个叫做什么？看见弥赛亚，听见弥赛亚，这就是为什么要记这件事情，为什么要这样这样子。对不对？就是在乎神的怜悯，神的拣选。好了，来，他讲完了以后，那个大牧师说：“哎，这个不对，就是他在撒谎。你光读到他撒谎，那你读这个东西你就读不出别的东西来。那你可不可以说他在撒谎？其实也不能说，是他妈叫他这么做。雅各当时就害怕，说我这样一定得不到祝福，只会得到咒诅。他妈说你别怕，不会，包在我身上。雅各就去了，果然如此。 为什么要记这一段？为什么这个事情这样发展？当然是因为指着耶稣说话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现在反而读到别的地方去，说这个叫撒谎，那你去读吧。亚伯拉罕撒谎，以撒也撒谎，雅各也撒谎，大家都撒谎，你就读不出东西来了。可是这里看得很清楚，摩西代表律法，以利亚代表先知，他们两个所说的话都对着谁说话？对着耶稣说话。那当时门徒听得懂听不懂？听不懂。那底下我们又看见彼得的老毛病又出来了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东西啊？
哎，
他这个很有意思，他这个话特别可爱。彼得就对耶稣说了，哎，这种话要用山东话念念啊，或者什么贵阳话念念啊，四川话念念啊，居啊，我们在这里正好，是不是？你我远矣，我就在这里打三座碰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伊利亚。他说的好不好？这是什么？
体贴人的意思。
哎，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意思出来？虽然有这个意思出来，他定罪不定罪？
不定罪。
哎，不定罪，所以也别太害怕。主耶稣有没有骂他？小子别乱说话。
这次没说撒旦。
哎，就是你到了摩西以利亚面，你在主耶稣面前乱说话吗？还可以。你到摩西以利亚面前，谁敢乱说话？啊，彼得本性不改，照样胡扯一通。但圣经说了，其实那时候彼得不知道他自己说的是什么，他总觉得自己该说点什么。其实你不说也有没有怎么样？没怎么样，可以不要说，别说就是。
憋不住呗。
你说憋不住嘛，就是。就你要看到，一直到了彼得的晚年，他写信的时候，他已经完全变了另外一个样子。你知道，我们常常说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，但是为什么是马太写福音呢？这些人其实都是乡下人。没有受过什么教育，根本没有什么文化。可是你看看约翰到了晚年的时候，彼得到了晚年的时候，那不得了。我们也是一样啊，跟随主呢，你活到老学到老，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神所要用的器皿啊，很多方面都要学习它。但是我们开头的时候一定是像彼得一样，所以一样在教会里面呢，讲错话没关系，别这么较真儿，没关系。只是说呢，到了一定的程度，你得晓得什么是对的，是不是？正说话之间，所以你看，这里面有几个人对耶稣说话？摩西、以利亚，还有谁啊？
彼得。
说着说着，怎么样？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：“说什么？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。”你们要对他说话，你们要帮他，还是什么？你们要听他。这句话从前讲过没有？
讲过了，受洗的。
哎，受洗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受洗的时候，他从水里出来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了，他怎么说的？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这里加了一句什么话？
你们要听，
你们要听他。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？一个是三年以前在老百姓中间，一个是这个特选的啊。海军陆战队三个特种兵带到变化山上，结果听了半天，听的是什么？听一样的话。
Confirm。
Confirm。对。你为什么要特别对你们讲？因为你们现在有职分了。你们的职分不是要对主说话，而是当主说话的时候，你们要听。
走心。
所以一个人跑到祷告山上，他带下来太多东西，你不要去听他的。圣经并没有这样的例子，我们要再上去领个什么特别的话下来。你爬到山上你就下来就是了。我们现在教会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，哎，就是我们喜欢跟韩国人学，韩国人一上祷告山，他可以40天不下来，他下来的时候领了一身的功夫，他有很多很多特别的启示，只有他才知道的。所以为什么韩国人一段这么多？那中国人是这样，我们就算不搞一段了，我们喜欢到山上去，这上了山就不愿意下来，懂了吗？为什么？这里很好，
好舒服。
哎，好舒服哦！它是搭了四座棚，一座给摩西，一座给以利亚，一座给耶稣，还有一座什么呀？
自己
抬自己，我们就在上头住着。这个中国人信主啊，他就是个成仙得道的那种老毛病，那体贴那个意思，那个老毛病去不掉了。我们倒是怎么样，我们心里面还是觉得，哎，一个有道行的基督徒是跟一个有道行的佛教徒是差不多的，但是不食人间烟火。他们上去就不愿意下来了。可是这章第9节的时候，他一定说到你要上变化山，一定有什么？
重要的是什么？下山的时候，你必须下到人群里面来服侍，因为那是主的意思，不是叫你留在变化山上。那当时的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，极其害怕，然后耶稣就进前来摸他们说，起来不要害怕。他们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里。这时候律法先知都不见了，但是耶稣叫他们上山看的就是这么一回事。律法与先知都是为了基督做见证，而基督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尽管你到了一个靠上帝这么近的地方，尽管我们都还是罪人，要不要害怕？不要害怕。虽然不要害怕，要不要知道害怕？要知道害怕。这都是从前跟随耶稣的时候没有的讲究啊。但是这个时候，这个门徒他们才可以开始真正的做工啊！你要俯伏在地，极其害怕，然后你要开始下山了。当你下山的时候，当你下山的时候，你仍然是会遇见百姓，仍然遇见从前一大堆的问题啊！你要好好的去处理。这个变化山不是为了你自己，而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服侍，为了让你更进一步的认识基督。可是也不是说你到了这个山上有多么了不得的启示。好像基督徒非得上山去领了什么东西，反正上山的都下来，下来的时候其实没查过。旧约的时候，摩西上山领了很多新的东西下来，新约里面有这个规矩。主耶稣已经来了，我们要好好的跟着他学习啊。那这一切的话，从十六章到十七章都连在一起，那这个是给我们做工的人去鉴定自己的。千万不要以为你自己得了什么更高深的知识，也不要以为耶稣除了圣经以外还需要再给你什么了不得的知识，其实是没有的。先讲到这里，那网上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交通？
我们学彼得不说话。
学彼得不说话。
那就说他带这三个门徒上去，就是为了 confirm。
不但是为了 confirm， 而且这个经历来讲呢，到底为了什么？到谁的书信里面就写出来了？彼得也写出来了，约翰也写出来，这个彼得的老年的时候就写出来。我们曾经看见在山上看见他们的荣光，啊，约翰就说我们亲眼看见，亲手摸过那原有的生命之道，现在传给你们。我们是与基督相交的，你们是与我们相交的，啊，这是圣经的话，你把它对在一起才明白，这是耶稣要给他们的职分。但是当时你问他们，他们讲不出来的，他们到了年老回头看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。这是他们一些特别的经历，让他们确定。你可以说这是一个交棒期，主耶稣马上要受害了，在受害以先，他要替门徒打一些的基础，那这是为了使徒做的。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？就像约翰讲的，他们是与主耶稣相交，他们在圣山上有极大的荣耀，听见声音，天上的声音出来对他们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啊，我们呢不是要再上山去，我们要相信这些使徒的话，跟着他们的脚踪加入这个背十字架的行列。这个东西你要搞清楚，其实它很简单，大概就是这么回事。听清讲说确定，可以这么说，没错。
从十六章到十七章，它都是耶稣向他的门徒启示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就是这样一个，
对，
不仅仅是他们的师父而已。
对对对，不仅仅是他们的师父而已，这个话说得很对。而且从彼得所得的启示来讲呢，耶稣不断地给他们更多的印证。
Yes,
这个印证对他们的要求，你回头一看，就是那就是舍己，背起十字架来跟
从。这些经历才能使他们在耶稣升天以后，他们
能
这样能
够站得稳。但是我们不是要再去求这些经历了，啊，我们是要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，记下来就是他的见证。
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吩咐他们说：“你们不要将所看的告诉人，指的这个彼得、约翰他们不要告诉圣人的门徒，还是？”
哦，这我就不知道他到底当时是不要告诉谁了，啊，当时可能是连其他的门徒都不要告诉，有这个可能，有这个可能，因为。主耶稣从开头，就是到底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去想，但是主耶稣从开头就知道谁要卖他，这件事情他没有让其他的人知道，只是说对当时来讲耶稣还没有受害。后来有没有告诉人呢？后来当然告诉人了，对不对？连我们两千年以后他都告诉了，只是在耶稣没受害以前，他一直不要门徒去传说他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要第三日要受害，要从死里复活，他不要人家去把这个东西讲清楚。
那后面这个以利亚必须先来是什么意思？
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了，谁能替我们解一解？这个为什么要做以利亚必须先来？
以利亚不应该在摩西后面，怎么会？
为什么摩西不来，以利亚要来？这怎么回事？谁可以替我们解一解？
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。
哦，因为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，但是你还是没说为什么以利亚要来，为什么施洗约翰要来呢？
因为以利亚要来复兴万世嘛。
为什么以利亚要复兴万世？你还是没答嘛？你光念圣经。
那耶稣要先给耶稣受洗啊？
要给耶稣受洗。
不是文士说的，那就是在旧约里面有。
哦，对了，在旧约里面是这样记的。旧约什么地方这样记的呢？
什么地方记的呢？
马拉基书。
马拉基书是什么书？
最后一章吧。
最后一章。
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使儿女怎么样？就是
为父的心转向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然后底下一句话是什么？
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
哎，这两句话连在一起，我们怎么理解？他这个免得我来这句话讲得很重。就是说以利亚要是什么叫做必须先来，他要是不来的话怎么办？不来的话会有什么？
咒诅遍地。
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？
因为他的心没有转向。
谁的心没有转向？
父的心没有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也没有转向父亲。
哎，那不是有些预定得救的人就可以了？这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有这样的讲究？为什么叫做免得我来咒诅遍地？这是旧约最后几句话。为了这几句话，所以以利亚必须先来，而这个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，这是他的。这个我们需要明白，这是神做事的顺序，而且是已经做好的事情。上帝做事是非常一板一眼的，所有重要的环节在旧约里面都预言了，而且到时候会照这个预言发生下去的。为什么有这样的讲究？
要先预备神国的百姓呢，是吧？
哎，什么叫做预备何用的百姓？要修直他的道。神在旧约里边是讲得很清楚的，没有人能够敞着脸见神，没有人能够敞着脸见他。如果耶和华下到索多玛，他就要审判索多玛，因为他的圣洁是定我们罪。施洗约翰来有什么好处呢？他给百姓，他不但是给耶稣施洗啊，他先给谁施洗啊？
给百姓。
先给百姓。这个百姓施洗呢有什么好处呢？要是没有他来的话呢，神的圣洁，我们的罪没有得到赦免，那是神的圣洁是没有办法来到我们中间，而不带着杀伤力是不行的，明白这个事情吗？可是假如你这个城里面有几个人，神就不灭这个城了。亚伯拉罕当时跟耶和华讲五个就可以了。这个叫做预备何用的百姓，这些人的心是转向神的，而神的心也是转向这些人。为什么神的心可以转向这些人呢？因为施洗约翰在传悔改赦罪的道，这些人认自己的罪，就受了施洗约翰的洗。是这些人先受了洗，然后基督才来受洗。但你说这个东西这么麻烦，对我们来说好像没什么重要性，可是对神很重要。他干什么事情啊？他有一定的步骤，一定的讲究。那个讲究对神如果重要的话，我们就不要掉以轻心了。因为神的预言、神做事都是非常清楚了，比我们现在做科研要仔细太多了。那我们同时也要晓得了，过去的事情都是这样演变，将来的事情其实也是这样。我们需要拼命的做工，因为时候一到，这个门就关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没有人能够得救了。等主回来的时候，那不是好玩的。他再来一次的时候就不好玩了。他那时候说来就来，没有人知道他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。门徒问耶稣说：“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？”其实文士讲的对不对啊？文士讲的对。耶稣的回答才怕人。耶稣的回答才怕人呢。以利亚固然先来，并要复兴万事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怎么样啊？以利亚干什么？
已经
来了。对于将来一切的预言，我们要小心了。我们认为说，有学问的人讲说什么事情要先发生，耶稣很可能对你说，
已经都发生了。
门徒当时完全不晓得。那这一切的事情摆在一起，我们需要心里面产生敬畏，真的要产生敬畏。好了，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，弟兄姐妹还有没有什么交通？
蒙哥有一个问题， 在前一章耶稣预言自己要受难和复活，然后说完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然后他说因为要救自己生命的，然后又救生命啊得生命啊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啊，就是他前头说的这个话为什么后面就说开始说生命啊这个字。
我想这个当然是我在猜了，就是说救自己生命与前面的话对起来的话叫做什么体贴人的意思，那个叫体贴人的意思。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，因为彼得的主义就是什么，主啊不可如此，呵呵，主耶稣说他要被害要被杀第三次复活，对彼得来讲这是最严重的事，你怎么可以把命都弄掉了呢？哎，主耶稣说神的意思是什么，你要把自己的命舍了啊，因为主耶稣是这样，所以凡是知道这样的人呢就可以与主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在他来的荣耀里边，这是他讲的要效法他要跟随他所到的一个地步，而不只是我们一般传福音所讲的那个没有特定的啊一种解释。我觉得在这里的话呢，如果我们把话全部连在一起，因为这段话不是对老百姓讲，这段是对跟随他的人讲，这个要求也不是说你要这样才能够得到救恩，不是的，就是特定对门徒讲的一些话，是为了教会，是为了跟随基督，是为了这个背十字架的行列而讲的啊。至少我自己看的是这样看，因为我们总要想一想他为什么在这时候讲，他为什么不老早讲呢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对百姓讲呢，是不是？那你把这些话都连起来，其实他已经解释好了啊，什么叫做舍己，什么叫做背十字架，什么叫做爱惜自己的生命，都是指的彼得那个体贴人的意思而说的。你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，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应许，也有一个诀窍，是什么？生命是干什么？
是永生的，
生命是用换的，就我们在这边最喜欢讲的 trade in， 你把你的生命 trade in跟着耶稣，你把你的旧车 trade in 就可以得一部新车，而且比你的旧车还好，就天下有这样的事情嘛。你把你自己的旧车钉在十字架上跟着主耶稣，他给你一部新车，这是他所说的东西。
王浩刚刚讲的那个预备百姓的这个事情，我想到这个天国的画面，他是不是如果这么想的话预定论就是很错了，因为他们有种觉得好像说是天国来了那个啊，至少从刚刚我讲的是这么一个画面，就是好像就是天国来了，但是天国里面的百姓好像还没有满没有齐，不是好像我们平常所讲的这种宗教的概念，就是我天国来了然后够资格我就自动进去了，而是先有一个医生先来招我们，先招罪人，然后他预备我们，然后我们进到天国里面去。
要把这所有这种系统神学包括预定论最麻烦的地方就是这样，他把整个神做事的顺序都给他废掉了。你预定论有一个最大的危险，就是说你是不是以色列人，是不是犹太人，是不是神预先要跟亚伯拉罕立这些约，通通没关系了。那更不要说以利亚要不要先来预备何用的百姓，就我刚才也讲嘛，有几个预定得救的就行，神做的这些事情在这些系统神学底下看来都不重要了啊，神变成一个大 computer，你只要这样输入出来的结果是一定的，不用有爱心，不用有神性，不用有牺牲，什么都不需要，不用有怜悯，这一切都预定都解决了啊！这个somehow就对我们中国人有很大的吸引力，我实在是不懂为什么啊！因为这样的耶稣是冷血耶稣啊，对不对？但是神不是这样做的事情，这个叫做你必须把你的意思放下来，不要体贴这种自己的，不但是自己的意思啊，而且是自己的脑袋。我们现在太受上太多洋学堂，喜欢这种东西。我解释得通我很高兴，解释不通我就不同意。
因为天国是一个照，所以我还需要预备。那如果我天国是一个定下来的东西，那我什么都不用做。
那当然了。